主后2012年9月8日怀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得胜生命三要。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爸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站在你的圣殿来向你敬拜。因着你的慈爱，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行囊的重担摆列在你的面前，你必与我们承担。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有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你的怜悯，将我们从罪恶的泥沼中拯救出来。我们要因此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学会谦卑，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不以自己的能力为骄傲，而是单单专注在神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赐以及命定。无论我们在学校、家庭、职场或者教会所做的事情，这些都要归荣耀给神。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只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但是在与神相遇后，我们的生命要成为神所祝福的器皿，愿我们都能向神诚心的献上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求主你特别恩膏今晚乐仁牧师的口，透过他的所讲的是主你所给他的感动，让他能够从他口中讲出来，让我们的会中能够有所理会，能够再次体会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将今天晚上的无论敬拜，无论是讲道，无论是聚会，我们都献上在你面前，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献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这你在十字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
我的意志，
我的意志因你变成无尽恩典，我心甘愿。
十字架的爱，
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是家的爱何等奇妙。 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是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是家的爱，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是家的爱。
罗马书8:38这样说道，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来的。让我们站起来，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献你一记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有罪。
深深体会，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我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我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天苍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神，愿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请坐。
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同心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就建立在我们的赞美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要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开始我们的敬拜是用赞美的方式，用敬拜的方式。主啊，帮助我们的心归向你，这是我们的心所求的。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要先来读经，约书亚记5:13-15，一样，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 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样行了。好，前一阵子在我们的台南有曾经打很大很大的雷，而且很靠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尤其是半夜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暑假，尤其是我们教会夏季学校正在举行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晚上雷声大到孩子们都吓醒，然后去找他们的辅导说，我可不可以跟你睡。好，那打雷呢，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打雷最怕的是打到我们头上啦，这叫做晴天霹雳。好，为什么我会用这样子的那个做开场呢？因为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事情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然后就掉到我们头上，然后那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哇，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当我们知道海浪持续不断的拍打海岸，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这些有长辈们，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人生就是安内啦，每次就是一定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那你就是要有智慧去解决啊。我爸爸常常这样子跟我说，然后我就会怎么叫做有智慧去解决？好，当然一个人如果人生经历多一点，有经验，他可能就练就出来知道怎么样去处事，怎么样去做人的方法。那我们年轻人怎么办？而且我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很多的问题，不是出现一次让我们好好的有时间去解决，通常是怎么样？接一连二连三连四连五，措手不及啊，一件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完，怎么下一个事情又来了，然后就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面对人生的很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像我怎么样去学习我爸爸说的啊，就是爱我地位去处理啊，说哦好，有智慧的去处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优先次序会是什么？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态度？那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要来学习约书亚，还记得吗？在上一次约书亚他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然后受到上帝的呼召，要带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然后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就没事了吗？其实渡过约旦河还是最轻松的一件事情，他们只要走过去就好了。他们一旦进入迦南地之后，有更多的挑战，有更多的问题约书亚要去面对，要去解决。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当约书亚他刚进过约旦河之后进入迦南地，他所面对到的问题是什么，而神怎么样带领他去解决这些事情。当约书亚一过约旦河，很凑巧的，神带领他进去的那个路径，一旦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遇到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那耶利哥城是所有迦南地最坚固的一座城，而且它的那个建筑啊，它的地势是真的是很难攻下的。那我们会不会问啊，上帝不是让我们学习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吗？好啊，今天难一点点，接下来再难一点点，后来再难一点点， 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要让以色列人来攻打这么难的城市？为什么迦南地有这么多的城，他们上帝不带领以色列人从最小的城开始打，这样不是很有成就感吗？我打一个赢一个，打一个赢一个，为什么要从最困难的地方开始打？这是太神奇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神怎么样带领约书亚去攻打最最最坚固的这座城。好，所以当约书亚带领百姓经过约旦河，他们走过去进入迦南地，这个是图让大家看一下。在迦南地有很多的城，有很多的族群，好，不是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那边，在迦南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族群，这个很小，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黑点，有没有？密密麻麻的黑点代表一个城市。所以你看哦，约旦河那个大块的那个是那个约旦河他们渡过去的那个部分，在左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沿海，就是现在的死海。所以约书亚他带领百姓从这边渡河过去，这边密密麻麻都是城市。所以迦南地不是一片空地，不是一片荒野之地，没人住。迦南地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不同的王统治的那个城市，有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城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当他们过河之后所遇到的第一个耶利哥。好，耶利哥旁边有一个地名叫吉甲，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吉甲。所以他们从那个地方过河之后，正好就遇到耶利哥城。大家看一下，那是古代耶利哥城的城墙，据说它有两层，外层还有内层。所以经文你如果看读经文，你会发现说当以色列人在城外的时候，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是从上面往下看，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有多高，这最起码有三四层楼高这个城墙。所以为什么耶利哥是最坚固的城池，很难打下，它很好守很难攻。那要是你的做法呢，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坚固的城，也一下暖，赶快去调军备啊，对，陆军海军啊，那边没有陆军海军空军，所有的国防所有的就是武器，想办法去找埃及，想办法去找邻国，去准备要最好的军备来攻打耶利哥城，是吗？可是上帝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因为这次我们要讲是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五章，很长很长，我只取中间一段。那你如果念约书亚记第四章，你就会发现当他以色列人渡过河，然后他们停留在吉甲那个地方，还记得吗？刚刚那个吉甲就在耶利哥城旁边而已哦，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整顿军容。那时候上帝要以色列人做一件事情，上帝要以色列人行割礼。好，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行割礼。有谁知道什么叫做割礼？好，以色列人呢，他们很早就有上帝有规定他们要行割礼。讲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要割男性的包皮，很清楚哈，要割男性的包皮。那以色列人通常在孩子出生七天之内就行割礼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孩子的那个痛感，就是那个痛的那个感觉是最少的，所以行了割礼之后孩子长大就完全没有事情。可是还记得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 他们是成人还是孩子？他们是成人。好，我是女性，可能没有办法去了解割包皮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但是据调查据研究知道，通常如果男性做了这样子的手术之后，他通常要休息至少一个礼拜，因为这是非常痛的一件事情。好，当我们知道上帝要以色列人就在耶利哥城的旁边吉甲那个地方来行割礼，要是人看起来会不会觉得上帝有点头壳坏掉？因为行了割礼之后，等于所有的战备人员，所有的男性至少七天都要休息，就在大军在前，上帝居然要以色列人先行割礼之后再做其他的事情。当我们仔细的去想这里面的这样子一个内涵的时候，到底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等于让以色列人在耶利哥人的手下有六天的时间，耶利哥人可以非常轻易的灭掉以色列人。可是上帝做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因为行割礼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个叫做分别为圣。上帝用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来代表所有行割礼的人是归属在他的名下，也就是从摩西他接受这个十诫之后，以色列人代代都要做的就是行割礼，变成是上帝专属的百姓。虽然很神奇的，在整场的耶利哥的战役当中，神要以色列百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别为圣，放下所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原文的意思就是成圣，或者是分别出来归于上帝的意思。所以呢，在整个旷野当中，可能行割礼这件事情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失传了，所以等这群百姓一旦过到迦南地，上帝要这些百姓重新的借着仪式，借着这样子的动作归属在上帝的名下。如果用以前的以色列百姓是用割礼来分别为圣，那现在我们基督徒要用什么来分别为圣？什么样子的事情是代表归属于上帝成圣？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有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是用外在的形式行割礼，代表分别为圣。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这些基督徒，现代的基督徒，必须在心里面将我们自己分别为圣，从我们的内心开始追求圣洁。对基督徒而言，有分别为圣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指脱离罪恶，所以就会圣洁。但是积极的方面是指将自己的身体献上， 寻求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自己，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的旨意是这个基督徒他本身所寻求的这个旨意。在旧约，圣洁的观念是强调礼仪和道德上面的圣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条例它是在规定很多道德上面的圣洁。可是在新约的里面，它的圣洁观强调的是内在的转化和更新。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什么叫做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就是我们的内在被转化。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的。当你每天在过生活的时候，如果想到我们是属神的，跟我们是属自己的，所做出来的事情，我相信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属神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就是有神的这样子一个生命。在波拿尔，波拿尔是苏格兰一个很有名的牧师。那耶稣良友，如果我们很熟悉这个赞美诗的话，就知道这位牧师。他说他对这个圣洁观的解释非常非常清楚，我非常喜欢。他说圣洁的范围涵盖我们整个人，贯穿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就是他对深度跟广度都有。不论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思想言行，我们的大小计划，我们的外表和内心，不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方面，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的消遣和工作，我们的友谊和其他的关系，我们是静默还是说话，我们是读书还是写作，我们出门还是回到家里面，总之我们整个人的运作，包括灵魂体，都要是圣洁，归属在神的里面。这是新约里面的这个圣洁观。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样子的属灵的征战，第一，圣洁，这是上帝所要求的，圣洁，从内到外都是属上帝的，寻求上帝的旨意。圣洁是我们基督徒每天要追求的，这是上帝对基督徒一个绝对又根本的要求。当我们归属在上帝的面前，被洁净了，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我很爱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在家里面喝水还是喝饮料的时候，我们喜欢拿干净的杯子来装这个水，装这个饮料来喝，还是我们会拿一个好几天没有洗过，里面不知道生了什么东西的这样子的杯子装水来喝，你会选择哪一样？如果你是选择那个肮脏的杯子，那我真的没有话说。可是我相信只要是正常人，一定是选择干净的杯子来喝这个水。若我们都是选择那干净的杯子来使用的话，那么上帝当然他要使用干净的器皿。上帝等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的旁边冒着生命的危险行了割礼之后，怎样上帝祝福于约书亚，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当以色列人行割礼之后，上帝祝福以色列人重新 归属于上帝。身份不老情是你在 YouTube 可以找到的 一部片、在描写郑国牧师，他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在这边我没有办法放。但是郑国牧师是我之前曾经帮助过我的牧师，那他已经过世了，他一生对宣教都非常非常的努力。那他很特别，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结婚，就跟师母结婚，结了婚之后他为了要去念神学院独自的离开家乡，师母在家乡，他离开去念神学院。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因为种种的，变成师母留在他的家乡，没有办法去到郑国牧师念神学院的地方跟他会合。师母一个人照顾家里面的孩子，自己把孩子带大，郑国牧师花了很多时间一直要把他家人带出来，可是都没有办法，一来是没有钱，二来那时候中国有很严格的规定，他没有办法全部把人带出去。所以30岁他就跟师母分开，一直都没有见面，只靠书信的往来。不要看郑国牧师这样子很前面很帅，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帅的一个人，如果看影片真的真的他很帅。所以呢，当他到处去讲道，他到处去宣教的时候，常常有很多未婚的漂亮的女孩子就跟着到处去听郑国牧师讲道。那郑国牧师有时候也必须住在一些旅馆里面，晚上会有人去敲门，大家都知道怎么一回事。可是呢，郑国牧师都一再的表明他已经娶太太了，而且当有人去敲他旅馆的时候，郑国牧师就赶快腿把他换快就逃出那个旅馆。所以一直他到60几岁，30多年的时间，中国那边他的政治比较开放一点，师母才有机会到美国跟他们相聚。30岁这样年轻人，一直到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逃门都背啊。可是郑国牧师他为什么能够这么样子的为主做工？因为他守住在人生当中所面对的这个诱惑，他为着他的师母，他为着他的孩子，所以上帝使用他。但愿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也能够有这样子的圣洁，从内到外思想言行的圣洁。好，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行了割礼之后，应该没事了吧，可以攻打耶利哥城了吧。没想到他们准备好了，气势非常高昂，上帝祝福他们的不是吗？他们就大军走在路上的时候，约书亚看到有一个人手中有一把剑站在他们的面前。今天我们经文有念到，约书亚到他的那里，他问他，问这个使者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请大家注意这个使者的回答。这个使者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什么意思？常常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祷告，主啊，帮助我，不要去帮助我的敌人，他欺负我，所以上帝，你站在我这边，你不要站在那边。今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使者怎样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不会站在任何人的那一边，任何的人站在神的这一边，就是神要帮助的对象。有听懂吗？神不站在任何人的那一边，任何人站在神那一边的，就是神要帮助的对象。所以神不会帮助我们人去分党派，不会去分敌我。在神的眼中，任何人站在跟他同一方的，就是他的同工，不是站在同一方的，就不是他帮助的对象。很清楚，很清楚，神的立场非常清楚，不是神那一边，就是另外一边。所以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哇，约书亚这人真够聪明，他马上听懂这个使者所说的话，他马上俯伏在这个使者的面前说，我主有什么话，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他马上选择了一边，就是站在神的那一边。约书亚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所以使者就将叫约书亚脱下他的鞋子。很神奇哦，大军在路上行进，然后就出现这一幕，约书亚就俯伏在使者面前脱下他的鞋子。为什么上帝要约书亚这样子做？因为约书亚跑在上帝的前面。当上帝祝福约书亚之后，约书亚说，太棒了，上帝已经要帮助我们攻打耶利哥城，所以走，他就带着大军往前进。可是上帝要约书亚再一次俯伏在他的面前，再一次的谦卑，不是约书亚带领大军前进，是上帝要上帝的军队前进，而约书亚只是带头的人。你知道那个差别吗？那个军队不是约书亚的，那个以色列民不是约书亚的，以色列民是上帝的，约书亚只不过是受召来服侍而已。我们有没有曾经过度的相信自己的能力，过度的相信我们自己是义人或者是勇士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应该要谦虚。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俯伏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被他使用的仆人，而不是我们是主人。这一点分别要分得清楚。如果我们不小心跑在神的前面的时候，这就是骄傲。约书亚当时就是忽略了这一点，他们的气势太过高昂了，以至于他们超越了上帝所要他们的脚步。所以得胜生命第二个要，就是要谦卑学习。圣奥古斯丁在基督历史上面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神学家，他曾写过忏悔录，帮助了许多的人。那有人就问奥古斯丁说，那信仰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奥古斯丁说，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人家又问他说，那第二个呢？他说，还是谦卑。第三个，还是谦卑。我们太容易骄傲了，我们太容易骄傲。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有做一点点好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以为那个功劳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没有想过，若是没有神的帮助，若是没有神的带领，我们能做得出来吗？谦卑，圣洁加谦卑加热情等于胜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带着这样子的骄傲？ 好像我们拿着上帝公义的旗子，然后出去圣经啊。我们没有想到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往前行。所以第一个要是什么？要分别为圣。第二个要谦卑学习。这两个要是非常关键的部分，让以色列人最后能够战在耶利哥城的这个战役战胜。当约书亚的这个大军，上帝的军队到达耶利哥的时候，当然所有耶利哥的战士站在城墙上面，要看他们要怎么进攻啊，我们要怎么防守啊，不是吗？战争不就是这样吗？可是呢，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却让耶利哥城的人搞不清楚状况。为什么？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很熟悉，以色列人怎么攻打耶利哥城的？上帝要让他们完全没有声音，静默无声。第一天绕着耶利哥城一圈，第二天绕两圈，第三天绕三圈，重点是静默无声哦。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没有办法有一段时间完全都不要讲话，静默无声？那个耶利哥城不大啦，可能跟台南差不多大而已啦。绕一圈要多久的时间？不是五分钟哦，不是一小时哦。第一天一圈还好，对不对？第二天两圈还好，对不对？我们想想看到第五天，绕五圈耶，完全静默无声耶。第七天七次耶，我们能够做到吗？今天如果神没有在前面对付以色列人，我相信以色列的军队今天没有办法完全的达成这样一个使命。有时候圣经讲的很简单，一天一圈，一天两圈，一天三圈，我们真的实际上去走，做做看，走走看，我们发现代志不要简单。得胜生命的第三要就是要静默等候。我相信这个对我们青少年的朋友来讲应该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要有声音，连我们念书的时候也要有音乐，好像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专注。可是呢，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静默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聚焦在上帝的面前，专门聆听上帝的声音。只有静静在上帝面前等候的人，才能够操练一个得胜的生命。静默，上帝要以色列百姓静默，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让他们学会忍耐。我们必须要懂得上帝的旨意，还有上帝的时机，才能够打赢属灵的征战。我们好喜欢看主日学的时候，那个耶利哥城倒下来的那个样子。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耶利哥城倒下来的前面，上帝怎么样来预备整个以色列人到达那样子一个状态，以至于他们所做的能够完全遵照上帝的旨意来做。安静，就真的几万人哦，安静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处在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太容易了，太容易一下子就去找别人，啪啪啪啪啪，找这一个，找那一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们通常遇到生命当中的挑战的时候，很少到神的面前安静，让神来教导我们怎么做。上帝非常清楚，以色列人看到这么大的城池的时候，他们会害怕，所以要让他们安静，以至于他们能够凝聚那个力量，在第七天的时候，耶利哥城的城墙倒下来。静默就是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聆听他的声音。静默可以使人看见信心，静默也是一种依靠上帝的表现。因为耶利哥城不是以色列人打下来的，耶利哥城是上帝在以色列的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当以色列人那七天静默的时候，就是上帝做工的时候。那个牧师没有办法告诉你上帝是怎么样做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就是上帝的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得到大大的彰显。当他们看见耶利哥城倒下来，我相信不止在以色列人面前，在迦南地马上撼动全迦南地的这些城池。上帝为什么要先攻打耶利哥？在这里上帝做事实在是太棒了。上帝在第一个战役马上就让人家看到，让所有迦南地的百姓看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手是让以色列人得胜利的。上帝做事情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时机，有时候借用人的手，有时候自己来做。只有上帝能够摧毁耶利哥城。虽然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看起来不合理，好像为什么上帝要一下子给我这么大的挑战？可是上帝有他的旨意，神说我的旨意高过你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保持圣洁，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能够谦卑下来，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能够安静等候上帝的时机的时候，上帝的大能会彰显在我们的面前。万民都要说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耶利哥的战役在这里，它的意义在这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诗歌，也是当我在觉得软弱无助的时候，当我在神的面前静默的时候，神让这首歌在我的心里面涌出来。这歌词里面是这样说：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必不动摇。主你是我们每一个人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们的盼望只在乎在神身上。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在生命当中，是不是有遇到像耶利哥城这样子大的困难跟危机， 今天透过约书亚他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个经历，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神大能的双手，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法，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在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好让神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现在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用这首歌来做我们的回应诗。我的诗歌，我的拯救，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 将我们的重担，将我们一切的困难摆在神的面前，让他来解决，好让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上帝所为我们动的这个成就的这个应许跟美事，也让周围的人能够透过我们来看到上帝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将我们的困难交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主啊，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总是很多我们无法面对的，主啊，我们很多人还在像月亮一样，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他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渴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看见你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圣经，主啊，来帮助我们来学习谦虚。主啊，也让我们静默在主的面前，好让你能够带领我们的脚步。主啊，谢谢你。
万军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把我们生命看当中看作是最大的挑战，都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光靠我们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挑战和困难。主啊，就像耶利哥城一样，主啊，它是坚固的营垒，主啊，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力量来除去。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学习约书亚一样，主 主啊，帮助我们分别为圣，将自己归在你的军队下面。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学习谦卑，不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主你的方法。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静默在主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的意念、你的旨意是最好的。主啊，帮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以先，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旨意。主啊，好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处看见你为我们所行的神迹，好让我们周围的人也借由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这些神迹来看见主你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主。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要让万民都看见我们所信的主是大有能力的主。主，我们渴慕你的旨意实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的旨意执行在太平洋教会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周围的人都看见你的能力，让我们周围的人都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的公义，好让万民都能够归向你，来到你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心愿，求你帮助，求你带领。主啊，主啊，谢谢你，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